马太福音。好，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的一段经文呢，是有关耶稣的降生的。刚才我们也唱了一首诗歌，是吗？名字叫《我不知道》，这是一首英国的诗歌哈。我非常喜欢这首诗歌，为什么呢？正如这首诗歌里面所唱到的哈，很多事我们不知道，因为人是有限的，对不对？但是这福音显明出来的救恩是真真实实，是明明白白的放在我们的面前。所以这首诗歌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知道一件事是什么？耶稣基督这位我们的救主，他真真实实的来到了地上来救我们，是不是？第二段歌词给我们看到，是他真实的成就了这个救恩。他不仅仅来到这个地上，他也成就了这个救恩。今天这个救恩在我们生命中是有果效的，在我们生命中是在发旺长大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这位耶稣基督他是怎么降生到这个地上的。好，我们一起来把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18到25节哈，第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请。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是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照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是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世上，道成肉身定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我们今天能够借着耶稣基督他的宝血，他救恩的作为，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我们原是一群罪人，是要在最终沉沦下地狱的一群人，但是今天神因着你的恩典，因着你独生爱子的恩典，我们能够被你称为义人，能够进入你的殿中，能够与你面对面能够站在圣洁的你面前。是啊，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当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降生的这件事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到你奇妙的作为，也看到你真的是没有按照我们的罪来对待我们，却向我们显出恩慈来没有按照我们的过犯来处罚我们，却显明了你的恩典，将我们能够从罪中拯救出来。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再次把这一段的经文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来向我们说话。我们不仅仅是在读这些话语，真的求你将这话语写在我们的生命中，刻在我们心板上，让我们能够不仅仅今天坐在这里被你的话语所感动，也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活的每一刻能够被你的话语所塑造，以至于活出基督的样式来以至于我们能够真的到见你面的时候，我们能够坦然无惧，不至于羞羞愧愧。我们感谢赞美主，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不是靠我们人手所做的是你来找我们，不是我们来找你。所以神啊，真的让我们紧紧抓住这恩典，让我们的生命每一刻能够靠着这恩典来度过。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我们首先要来思想一件事来思想一件事在开始讲这一段经文之前，我们要来思想说，为什么马太要记录耶稣的降生？ 为什么马太今天要记录耶稣的降生？我家里有两个小孩哈，我太太在生这两个儿子的时候呢，也经历了一些的波折哈。两个小孩都是在晚上哈，半夜里的时候，突然就那个羊水破了哈，没办法，你知道羊水破了就不能自己行走到医院里面去的，所以就只能叫了救护车哈。老大是这样，老二也是这样哈。然后呢，因为是羊水破了，不是他自己想出来哈，所以他就不肯出来哈。所以两个小孩呢都是打催产素才生出来的。老大比较好一点，打了1000催产素就出来了。老二呢打了3000的催产素还是不肯出来。那当时医生是说超过羊水破了超过72个小时他就必须要生，否则的话就容易细菌感染，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对于做丈夫的来说是很煎熬的，你知道吗？虽然陪在他身边，但是呢完全帮不上忙，特别是老二的时候，因为有3天打催产素，我也不是整天在医院里面哈，我晚上陪在我太太身边，白天就回家，我就在神面前祷告哈，觉得这个事是很艰难的一件事啊，其实现在看来也不怎么样哈，是很艰难的一件事哈。所以今天这个两个儿子是我的儿子，所以我很关注他们的出生，对不对？可能我的父亲母亲，我太太的父亲母亲，他们也会很关注这个小孩的出生。可能教会里面也有些弟兄姐妹，或者我家里面的亲戚也会关注这个小孩的出生，当然他们的关注可能没有我这么关注啊。那我们今天为什么马太要我们特别来关注这位耶稣基督的降生呢？因为他的降生怎么样和我们都有关系啊，而且这个关系是什么？不是很远的关系啊，是很亲密的很紧密的什么关系。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思想马太在这里来记录耶稣的降生。上次我也特别讲到了说，整个马太福音给我们看到了一个主要的内容，就是告诉我们耶稣是那位弥赛亚，那位要来的王，是不是？所以马太在继续马太福音的时候，我相信当他在记录这些耶稣降生的事的时候，他也是把他的主旨是要放在这个记录里面的。上次我们其实也特别讲到了，对不对？马可福音完全没有讲耶稣是怎么降生的啊，约翰福音是把耶稣他道成肉身，把他推到更前面，是不是？而只有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是继续了这个耶稣的降生哈。那为什么要这样去继续耶稣的降生呢？我记得我有一次讲过，我小的时候很喜欢看武侠小说哈。最有名的武侠小说作家是谁？金庸，对不对？金庸有一本小说叫《书剑恩仇录》哈，可能很多人都看过哈。其实我不太喜欢看这本小说哈。因为没有其他几本小说有趣，因为是他比较早期的写的一个作品哈。但是这里面有一个人物是这个主角的那个哥哥啊，就是乾隆哈。你会发觉一件事哈，在这本书里面讲到乾隆，当然金庸是用一个野史来描绘他的整个的武侠的世界哈。但是这里发生了一件事，就是乾隆到底是满洲人还是什么汉人？其实他这样的一个选择放在乾隆面前，包括在那个金庸的《乾隆八部》里面，乔峰也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哈。如果他是满洲人，他这个在做这个皇帝的时候，他就要怎么样？要为满洲人的利益去什么着想，对不对？如果他今天是觉得自己是汉人，他就怎么样？要为汉人的利益着想。今天耶稣是谁？决定了他要怎么样去做他要做的事，是不是？决定了这个弥赛亚的国度到底是怎么样 他建立的这个国度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马太在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他一定要把这个耶稣降生的时候发生的事继续出来，因为耶稣是谁，他要做什么，在一开始的时候神已经向人怎么样显明了，神已经向人显明了。所以我们来读这个耶稣降生的这个记录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注意这一点哈。当然我们可以把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做一点稍稍的对比哈，做一点稍稍的对比哈。你会发觉一件事哈，如果你比较熟悉四福音的话，你会发觉一件事哈，马太福音它的一个焦点是在谁身上？在约瑟身上，就是在继续这个耶稣降生的这个事的这件事的时候，它的一个焦点是在约瑟身上。但是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呢，在什么地方？玛利亚身上，对不对？你去读路加福音，前面讲了很多有关耶稣降生之前发生的事，耶稣降生的时候发生的事，几乎没有怎么讲到约瑟啊。但是在马太福音呢，几乎就没有怎么讲到什么玛利亚，是不是？那这个和他的一个两个福音书他所要表达的这个内容是有关系的。我们之前已经讲过，马太福音要表达是耶稣是那位王，所以他一开始继续家谱，对不对？表明耶稣他从这个家谱的渊源来看，他就是什么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不是？但是路加的主旨是什么？耶稣是那位全人类的救主，所以他要追溯到创世纪里面那位女人的后裔哈，女人的后裔哈。所以他描述了很多玛利亚，玛利亚天使向他显现啊，告诉他你要怀孕，圣灵感孕，对不对？然后呢，你可以去找你的亲戚，就是伊丽莎白，就是施洗约翰的母亲，看看神已经做了什么事，对不对？然后呢，玛利亚就发出了他的一个颂赞，是不是发出了一个颂赞？然后就后面又发生了很多事，然后继续了玛利亚怎么样生出这个小孩来。所以马太的一个焦点是在一个从律法的层面来讲，是这位耶稣基督的父亲的约瑟，是不是？从律法讲，约瑟和玛利亚成为了夫妻他们在这个夫妻的关系当中生下了这个耶稣耶稣就是他律法上的父亲就是约瑟哈。但是在路加的这里呢，他关注的是耶稣他肉身上的这个或者说玛利亚是耶稣是玛利亚肉身上的儿子，是不是？是从玛利亚肚子里生出来的是女人的后裔哈，是女人的后裔。当然我们在讲福音书它有它的侧重点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忽视说福音书马太福音就只是在讲耶稣是王，不是。马太福音当然最重要的一个重点是在讲耶稣是王路加福音是在讲耶稣是全人的救主，但仍然不可忽略耶稣是那位什么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的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所以呢，在这个层面上面两者是一致的。我们看到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圣经里面你就会发觉一件事当天使向约瑟显现的时候，他怎么说耶稣的？他是引用了旧约以赛亚书第七章的经文，对不对？旧约以赛亚书第七章的经文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有哪一个婴孩生出来，然后你可以说这个是他生出来就表明神与我们同在的，没有一个人生出来的小孩是可以这样去称呼他的，对不对？是可以这样去称呼他的。如果你再去看路加福音就更加的明显，或者说路加就很直白的把这个表现出来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第35节当天使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他这样告诉玛利亚说，第35节天使回答说，圣灵要 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天使跟玛利亚 说什么？说这个要生下来的耶稣，他就是谁？是神的儿子，对不对？是神的儿子。所以你看到马太和路加的这样的对比，而且你去读马太和路加，你就能更清楚的看到神在约瑟身上所做的和在玛利亚身上所做的是什么，是一致的，对不对？没有说在约瑟身上告诉他是这么回事，在玛利亚身上告诉他是另外一回事，他们是一致的。这都是神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是不是？好，所以这是为什么马太要记录耶稣降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要给我们看到耶稣是那位弥赛亚，他来要建立一个什么弥赛亚的国度。如果你从这个方面再去看接下来的这段经文的话，你就会比较清楚的知道马太在表述什么。那我们接下来来看具体的经文。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或者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而且要清楚知道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耶稣是由童贞女而生的。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自然很习以为常的一个表达一个表达。那可能在19世纪以前呢，大家都是笃信耶稣是由童贞女而生的，但是在近现代的时候呢，由于自由派神学的兴起他们开始否认圣经里面出现的任何的神迹，以至于他们否认耶稣是由童贞女而生的。但是我这里要特别提醒弟兄姐妹一点耶稣是由童贞女而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刚才读了使徒信经，对不对？使徒信经里面有没有这句话？是不是一开始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的时候，就讲到说他是因圣灵感应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早期教会的四个最主要的信经里面有三个信经，前三个信经都把这句话写在了这个信经里面。这个是整个的早期教会的这个信仰的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这些信经的表达，对不对？那这些信经的表达没有把这一句去掉虽然另外一个信经里面没有提到耶稣是由童贞女而生，但是他更全面的讲论到了这个由童贞女而生所带出来的，是要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到底是谁。所以呢，你可能读和合本的时候不是太明确但是如果你去读原文的话，原文在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这是第十八节，这句话前面是有一个转折词的，或者说是有个连接词的，这个词可以翻成但是或者说然而它不是一个很强烈的转折词，但是它确实是一个转折词。这在表明什么？这第十八节之前在讲什么？你会发觉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是在讲一个家谱，对不对？同时也是在讲说从亚伯拉罕开始他生了一个儿子，然后呢这个儿子又生了孙子，然后等等等等这样延续下来，是不是？但是在讲到耶稣基督降生的事的时候，他用了一个转折词，似乎是在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降生和前面不太一样。当然和合本是没有翻出来的和合本没有翻出这个词来所以这个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和前面他的祖先的生出来是什么不太一样的。所以马太就要把这个不太一样的地方把它继续出来不太一样的地方继续出来。这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什么？就是童贞女怀孕生下了主耶稣基督。这明显是一个什么神迹，对不对？因为不是按照一个上帝已经造好的这个规律来运行的正常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什么，都是自己的爸爸和妈妈结婚然后结合生下来的小孩，是不是？没有一个人说我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 那是西游记杜撰出来的，对不对？而每一个人，你看到一个人，你不会想到说，哎，他到底从哪里来的？你会问他说，哎，你爸爸妈妈最近好吗？你不会问他说，你家里那块石头好吗？是不是？所以在这里，耶稣基督他的降生就和我们不太一样，或者说他是一个童女怀孕是一个神迹哈，是一个神迹。从这一方面来讲，耶稣是没有什么肉身的父亲的，对不对？所以你去读马太福音的这一段记载哈，在第十八节说，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哈。这个是和合本里面的翻译哈，他原来的意思可能更接近说，他们还没有住在一起，他们还没有一个夫妻的关系哈，他们还没有住在一起，结果玛利亚怎么样，已经怀孕了。所以今天如果你是约瑟，显然约瑟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直到他做了那个梦，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他才知道，对不对？当约瑟还不知道这件事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玛利亚肯定有什么问题，玛利亚肯定有什么问题哈，这个我们等会儿再来讲哈，等会儿再来讲。那耶稣他是没有肉身的父亲的，特别在第25节哈，当约瑟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儿的时候，这里有一个记载哈，说第24节，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哈，他把玛利亚娶过来，但是没有和他怎么样同房，没有过这个夫妻的性生活，是不是？所以在这里特别这一头一尾的这样的描述哈，所以一开始是约瑟不知道，后来是约瑟知道了这件事哈，都显明耶稣是没有肉身的父亲，好，是没有肉身的父亲。那耶稣到底是怎么生出来的呢？圣经在这里告诉我，这是什么？圣灵的工作，是不是？这是圣灵的工作哈。第一章的第十八节说，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当这个主的使者向约瑟显现的时候，也告诉他同样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说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所以这一件明显的神迹哦，那他要在这里继续，他为什么要这样去讲哦？童贞女，耶稣是由童贞女而生，我姑且称他为教义哈，或者说我们必须要去哦清楚知道的一个真理，圣经当中的真理哈，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这个耶稣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重要性哈。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这件事要显明救恩至始至终必须是什么？从神而来。这个是我们整个信仰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哈。是不是？救恩从来不是人的努力，救恩不是从来不是因为人自己的原因而有的，从人而来的只有什么？罪，是不是？从人而来只有罪哈。救恩童贞女，耶稣是由童贞女所生，是因圣灵感应，表明这个救恩一开始就是什么？神在做的。这个又要回到我们之前所说的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里面讲到的，最起初的福音的表明就是什么？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是神对蛇说的，是不是？在这里就提到了一个女人的后裔哈，女人的后裔哈。所以你再去读加拉太书哈，我们可以来看加拉太书的四章哈，加拉太书的第四章的四到五节，加拉太书的第四章的第四到五节哈，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却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写得很清楚，对不对？到了时候，神就差遣他的独生儿子，就是耶稣基督， 而且是特别讲到是什么，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然后他又来要做一件事，就是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他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是不是？所以耶稣到这个地上来，是神差他来的，是父差他来的。这个恩典从起初就是什么？是神的作为，是从神而来的。这是第一点哈。第二点也是非常的重要，是整个早期的教会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信经，他们在为了处理什么问题，为了处理一件事，就是耶稣到底是谁，是不是？你今天看到很多的异端，很多的邪教，他们的问题的关键所在就是他们宣称耶稣，他们所宣称的耶稣不是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无非就是讲到耶稣他是人不是神，或者耶稣他是神不是人，也就是这个有关耶稣神性和人性的问题，以及耶稣的神性和人性怎么样在同一个位格里面存在的问题。这个是几个信经所要给我们看到的。使徒信经不是这么明显，因为使徒信经整个是平铺直叙的在陈述，尼西亚信经和加克逊信经就是在处理这样的问题，在处理这样的问题。所以今天在这里，耶稣是童贞女所生哈，这件事哈是什么？是耶稣神人二性联合在同一个位格的最合适的途径。什么意思？我们首先来讲到一件事，为什么耶稣必须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耶稣必须是完全的人，为什么？他如果不是完全的人，他怎么能够代表我们到神面前去呢？他没有办法做这个中保，对不对？他如果不是完全的人，他怎么能够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呢？是不是？所以耶稣必须是完全的人，但是呢，耶稣也必须是什么？完全的神。为什么？如果他不是完全的神，他怎么能够作为中保另一面代表神呢？他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是不是？他既代表人又代表了，他在人面前代表神，在神面前代表人。第二个更重要的是，他为什么必须是神？因为神才是那位无限的那一位，你知道吗？今天如果他只是人，他即使是无罪的一个人，他死在十字架上，他只能代替什么？一个人，最多也就只能代替一个人，对不对？我以前有看过新闻哈，中国的新闻里面经常会有一些先进事迹，或者说一些劳模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发表他的这个演说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哈。我不是说这些人不好，有些人我发觉他们真的是很认真，很付出很多在他们的职业，在他们的这个工作场所里面。但是你会发觉一件事，他们是什么？有限的。他们的有限表现在他只能照顾到很小的一群人，对不对？他们的有限表现在突然有一天有一个人说，我生病了，我没有办法再做我劳模时候所能做的事了。他们是有限的，而只有那位神才是什么？无限的。所以耶稣基督如果他今天不是完全的神，他没有办法赎我们身上这些人的罪，是不是？好，所以耶稣他必须是完全的人，又必须是完全的神。而这个完全的人和完全的神怎么就集中在一个位格里面，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呢？从马太的记叙来看，或者说从圣经给我们显明来看，童贞女怀孕生子是最合适最好的，最能够让人接受的。为什么这么说？如果今天上帝圣父在天上把耶稣造成一个完全的人，然后把他空降到地上来，你就会说，他怎么能够代表我呢？他到底是不是人呢？你去读福音书里面，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耶稣到他的 本地本家他生活的那个童年生活的地方去的时候，别人是怎么说他的？原来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搞什么了？怎么到这里来变成一个好像先知式的人物嘛？可见大家都承认他是什么？是一个人，你明白吗？如果他今天是空降到拿撒勒或者是什么地方哈，突然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人，大家不知道他的来历是什么，很可能以色列人就会把他当作是旧约里面经常显现的什么神的使者，是不是？亚伯拉罕坐在家门口不知道在看什么哈，突然就来了几个人哈，是不是？是突然出现的哈，不是在那边住了几十年生出一个小孩走过来的，是不是？所以不可能是从天上造出这个完全的人，然后这个人再降临到这个地上来，也不可能是说等玛利亚和约瑟他们结了婚生出一个小孩来，然后把这个神性降在他身上。大家会问他到底是不是神呢？我看就是玛利亚和约瑟生的嘛，对不对？所以在这里耶稣是童贞女所生，就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来显明耶稣神人二性的这种表达，或者说处置的方式是最合适的。好，这是第二点哈。第三点所要表现出来的就是耶稣他是什么？无罪的。这点很重要，对不对？今天如果你所信的这位耶稣是有罪的，他怎么能够代替我去钉死在十字架上呢？因为他自己也必须对他的罪怎么样负责，是不是？为他的罪付上代价，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一件事，耶稣是无罪的哈。但是我们又知道一件事，任何是通过男女双方发生夫妻的性生活所生出来的小孩，都必须传承从亚当夏娃而来的罪。你不要看这些小孩哈，我可以讲每一个小孩都是天生是一个小罪人。你去看小孩他的行为，他所表现出来的，从小就是什么自私的，从小就是为自己着想的，你跟他再说也没有用。他可能行为上收敛了，因为你会打他，但是他的内心没有改变。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人是不会改变的。当他有一天他不再害怕你的打的时候，当他有一天你没有办法再管住他的时候，他又表露出来他的本性当中的这种罪来，是不是？但是唯有这位耶稣基督他是什么？无罪的，他是无罪的。刚才我们读了路加福音的这段经文，对不对？路加福音里面天使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告诉玛利亚说，这位耶稣是什么？因此所要生的是圣者，有一个括号里的小字说，或作所要生的必称为圣。哪一个小孩生出来是这样的？没有的，最多就是在母腹里被圣灵感动，是不是？没有生出来一个小孩说他是圣洁的，只有耶稣基督在这里是这样描述的。所以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但这里我们要小心一件事哈，他没有罪不是因为他没有肉身的父亲哈，你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一种连接哈。虽然约瑟不是他肉身的父亲哈，但是他仍然是从玛利亚的肚子里生出来，对不对？所以玛利亚确确实实是他肉身的母亲。所以在这里耶稣没有罪其实是什么？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哈。为什么这么讲？创世纪第一章，当我们去读神怎么创造这个天地的时候哈，神怎么创造天地的时候，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是怎么讲的？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很多人会背哈。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整个创造的过程，圣灵是参与在里面的，是不是？圣灵是参与在里面的哈。约翰福音的第一章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描绘啊，描述啊，我们可以来读一下啊，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啊，第一章我们可以从十二节读到十三节啊，读到十四节吧。第一章的第十二节哈，一起来读念，请。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个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好，约翰福音里面的特别注意第十三节哈，第十三节说什么？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什么？从神生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从我们身体的角度来讲，是我们父母生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被神称为义呢？是圣灵的工作，你知道吗？是不是？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将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救恩施行在我们身上，以至于我们就能够替代耶稣基督，以至于我们的罪就因着耶稣基督的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出来。这个生命是什么？圣洁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基督的生命，对不对？是基督的生命。所以马太一开始讲到耶稣是因圣灵感孕，固然是在讲到耶稣是无罪的，但你仍然要从我们自己身上来想这件事。今天我们被神称为义，仍然是什么？圣灵的工作，圣灵做了奇妙的工作，借着圣灵的能力，圣灵能创造这个天地和世界的万物，甚至造了有神性一样的人，圣灵参与在其中，对不对？今天我们里面新的生命也是借着这位圣灵的能力而有的。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要花很多时间来讲这个耶稣是童贞女而生，是因为它非常的重要，它可以说是整个我们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如果你不承认耶稣是童贞女而生的话，你会有很多信仰当中的根本的东西被推翻了，根本的东西被推翻了。好，我们继续来看下去。那这位耶稣基督他今天来到地上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来讲耶稣的名字，第二个来讲耶稣他降生的目的。这个是马太福音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所给我们看到的。耶稣的名字，这个名字哈，如果把它追溯到希伯来文的话，这就是很熟的一个名字哈，就是什么？约书亚哈，约书亚哈。所以耶稣是希腊文的说法，而来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名字就是什么？约书亚哈。所以你会发觉旧约有好几个约书亚，对不对？旧约有好几个约书亚，而且在新约里面常常也会把约书亚就是新约的这些作者，他会提到约书亚作为耶稣的一个预表。因为约书亚这个名字它有一个意思，就是什么？耶和华是拯救，或者也可以翻成耶和华拯救，这是这个名字的意思。你去读圣经很有趣的一件事，圣经里面的名字都是有讲究的，不是随便取的，对不对？圣经里面的名字都是有讲究的，所以我们给小孩取名字也要有点讲究，就是不信神的人他们给他的儿女取名字的时候也是怎么样，抱着这样的一种祝福的心思给他们，或者说他们想要他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就给他取什么名字。有很多女孩子在老早的时候都取静这个名字，对不对？我太太就叫李静，但是也不是每个女孩子都很安静，很多都是跑来跑去的。但是在这里圣经里面就很有趣，我们上次也讲到亚伯拉罕原来叫亚伯拉，后来改了亚伯拉罕，是因为神的应许的原因，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同样也是这样的意思哈。希伯来书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描述哈，说希伯来书第四章里面讲到说，如果耶稣也已经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了那个安息，那我们何必还要再寻求另外一个安息日的安息呢？我们知道是谁带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是约书亚，不是摩西，对不对？摩西只能站在那里看一看，哇，可惜进不去。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了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哈。而在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把这个拿出来讲到说，约书亚好像是一个预表，他带领以色列人进了神所应许的地方，要他们享受安息。但是今天有一位约书亚所指向了真正的那位救主，就是耶稣基督，他领我们进入到一个真正的安息里面，不是旧约的迦南美地。你会发觉以色列人到迦南地从来没有好好安息过，整天就是什么打来打去的，对不对？是诗记、撒母耳记、列王记，征战不断。可能在所罗门的时代有一段暂时的安稳哈，结果马上国家就分裂了，是不是？以色列人从来没有得到那个安息，但是今天这位主耶稣基督他把我们带入到一个真正的安息里面。另外一个可能稍微有点明的这个约书亚，就是在被掳归回的这群人当中有一个大祭司叫约书亚哈，大祭司约书亚哈。这段经文你们可以回去仔细去读一下，就会发觉他仍然是指向了耶稣基督的哈，仍然是指向了耶稣基督。但是天使在这里引用经文的时候，他不是天使，就神的使者在这里引用经文的时候，他没有引用这两段的经文，没有引用嫩的儿子约书亚，也没有引用所罗巴伯时代的大祭司约书亚。天使怎么说的？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哈。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就是他的名字，对不对？然后呢，为什么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呢？在路加福音里面，天使告诉玛利亚的时候没有告诉他为什么叫起名叫耶稣，对不对？但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得很清楚，因为什么？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节经文是引自于诗篇的第130篇哈，诗篇的第130篇哈。诗篇的后面呢，一些诗篇都是上行之诗啊。什么叫上行之诗？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去耶路撒冷要去过节呀，或者是去圣殿里面敬拜的时候，他们一边走一边就在那唱这些诗，很高兴哈，很高兴哈。所以130篇是一篇上行之诗哈。我们可以来把这一个130篇来读一下好吗？很短的一个诗篇哈，但是这个诗篇很鼓舞人心。诗篇第130篇好，我们一起来念，请。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恩典，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这个整个的诗篇就在讲到一件事，就是人都怎么样犯了罪，是不是？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有一首诗的，对不对？我们如果今天在神面前，神说哎，看一下，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站得住，因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是不是？但是这个诗人不是讲到这里就完了，我们都灭亡吧，是不是？他马上一个转折，但在你有什么赦免之恩，要叫人怎么样敬畏你。然后最后他就有一个仰望，仰望神，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 而这个神的使者就把这一段经文引用过来了，这段经文引用过来了。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疑问哈。讲到百姓，这肯定是有个国度，对不对？那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在讲耶稣是王，他要建立一个弥赛亚的国度哈，建立一个弥赛亚的国度哈。所以天使在这里讲到说，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哈，因为国没有百姓，这不是国，这光杆司令是不是？好，那这个百姓到底是指谁呢？如果按照天使所引用的这节经文来看，这个百姓是谁？以色列人，对不对？因为诗篇的第130篇第八节说，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是不是？那马太到底告诉我们的，或者说我们当然在这里我们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甚至约瑟在听到天使这样讲的时候，他心里可能想到的仍然是什么？以色列人是这群要被救赎的神的百姓，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继续去读马太福音，你就会发觉马太想要告诉我们的这个神的百姓显然不仅仅是指以色列人。我们可以来看两处的经文是后面的哈，第一处是约翰在那里给人施洗的时候，第三章哈。当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来受洗的时候，他怎么跟他们说的？第三章的第九节，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谁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约翰说什么？你们这些人不要以为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不要以为你们是以色列人，不要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神可以把这个以色列兴起，神也可以把他们怎么样弃绝。当然在这里不是太明显哈，你再去看耶稣，你就会发觉他在告诉我们的时候他怎么说的。第八章的第十一节哈，这是在讲一个百夫长非常有信心的来到耶稣面前求神耶稣来医治他的仆人，对不对？好，耶稣听见了就稀奇。第十节，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哈。第十一节，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讲的就很明显了，对不对？好，有一些人要从东从西一起来到这里，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是神所拣选的以色列人一起怎么样坐席。这些人显然不是以色列人，对不对？这些人显然是什么？是外邦人啊，是外邦人。所以虽然在马太福音的一开始没有明确的讲到说自己的百姓是指谁，而且你如果去看诗篇里面，你会觉得说这个百姓就是指以色列人，但是你继续读下去，你就会发觉马太显然他要讲的这个弥赛亚国度的百姓不仅仅是讲到以色列人，不仅仅是讲到以色列人。好，这个是在讲到耶稣的名字和他的降生哈，耶稣的名字和他的降生。然后你会发觉在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讲到耶稣就是那位旧约所应许的什么弥赛亚，是不是？这里他用了一个完成式的这样的一个词来描述这件事哈，描述这件事。这个神的使者怎么说的？这一切事的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马太福音里面有很多的地方马太都引用了旧约的经文，但是他通常在引用的时候他会说这应验了什么啊什么话，对不对？但是只有三处的地方他讲到说这一切事的成就啊，这个成就是一个完成式的这样的表达啊。在中文的这个学习或者语言当中哈，你很难去马上明白完成式是什么哈。 但是你如果读过英语或者是一些有时态的这样的一些语言，你就会发觉完全是在讲什么，是在讲过去发生的一件事，或者说过去有一个事持续到现在，现在终于什么完成了，这个叫完成式。所以神的使者在这里告诉约瑟一件事，就是这个弥赛亚的应许今天在耶稣基督身上什么完成了。当然这个完成要最终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然后复活升天以后啊，甚至你如果讲更广的话，要等到他再来，对不对？但是在这里马太用这样的一个词来描述这件事，它真真实实的应验在弥赛亚的应许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了。所以他三处地方讲到，一个是耶稣的降生用了这个词，另外一个是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融入圣城的时候，大家都在那里喊何塞纳大卫的子孙的时候，还有就是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以后被捕的那个时刻，耶稣自己说这件事发生是要成就经上所说的话。所以马太就直接指向了说耶稣他就是那个应许要来的弥赛亚，应许要来的弥赛亚。如果你再把他所引用的这些经文哈，以赛亚书的第七章的第十四节哈，你如果去读以赛亚书第七章到第九章的这段经文哈，你就会发觉一件事哈，我们不能仅仅去看这一节的经文，我们一定要把这一段的关于哦犹太哦支派的他们的一个神对他们的一个应许，或者说神对他们说的话呢，哦整个篇章来看，再对照马太福音，你就会发觉马太是有他的脉络的。马太是有他的脉络哈。以赛亚书里面第七章里面特别讲到了这一段话，是神哦先神差遣先知向这个王说，哎你可以向神来求一个兆头。然后这个王说我不求，这个王也是一个悖逆的王哈，悖逆的王。然后以赛亚就说你不求没关系，神还是要给你一个兆头，这个兆头就是什么呢，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如果你只是去读以赛亚书这一段的经文，你就会发觉说，哎，这个兆头好像是给那个王的，对不对？好像跟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哈。但是你仍然要放在这个大的这个章节里面，就是七章的一节到九章的七节哈。以赛亚书七章的一节到九章的七节哈，一直到九章的六节就出现了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的经文哈。九章的七节，九章的六节哈。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说什么，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个是明显的弥赛亚的预言，对不对？而这个整个一段里面，七章到九章的这一段里面，显然这个九章六节是和前面讲到的神要赐下一个兆头是有关系的，是有关系的。好，然后呢在八章里面特别讲到了神要击败他所有，你这位弥赛亚要击败所有的仇敌，他仍然是用以马内利这样的一个话来表达的。八章的以赛亚说八章第十节说，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什么，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对不对？神与我们同在哈。好，然后你再去读这一段的经文，你就会发觉哈，当马太福音在讲到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是怎么描述的？马太福音的第四章哈，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出来传道，对不对？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他在哪里？你会发觉耶稣常常在加利利，对不对？常常在加利利，加利利是外邦人的地哈，外邦人的地哈，这个是引用了以赛亚书第九章的第一节哈。然后继续说，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这个是以赛亚书第九章的第二节哈。所 所以耶稣来，他要建立一个弥赛亚的国度，这个国度显然不仅仅是指向以色列人的，是不是？他也包括外邦人。这个国度，他弥赛亚要来做一件事，就是要让这些死荫之地的人能够见到这个从神而来的光，对不对？所以接下来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第十六节讲完了这个弥赛亚的这个书上的两节经文以后，他就开始讲说，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开始进行他这个弥赛亚国度建立的这个整个的路程了，是不是？所以你要看马太福音的这一段，不仅仅是在讲到耶稣的降生，你要整个对照以赛亚书的七章到九章来看，你就会更明显的看出马太他是有一个套路在慢慢的论述，他的这个论述是基于了以赛亚书对弥赛亚以及他国度的应许的。而整个他要表达的就是耶稣就是那位要降临的弥赛亚，他已经 降临在地上了，是不是？他已经降临在地上了。 好，我们讲了这么多，最后我们要来看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刚才讲的很多好像都是偏向于一个真理或者说教导的方面，对不对？我们还要实际的来看约瑟到底做了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些真理，如果今天它不能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活出来的一部分的话，你只是知道了知识，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约瑟是怎么样的。我们首先来看约瑟这个人，神的使者到梦中显现给他的时候对他说什么？你是大卫的子孙约瑟，对不对？是大卫的子孙约瑟。哈，这个就马太故意这样写，或者说马太这样写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跟他前面写加布是有关系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当这样去描述的时候，常常是发生一些很奇特的事的时候。我以前有给弟兄姐妹分享过士师记，对不对？有一个士师叫基甸，哈，士师记的第六章里面，这个基甸神的使者向他显现的时候跟他说什么？大能的勇士啊，你知道基甸那时候在干嘛？他在打麦子，在哪里打麦子？在家里面地下室里面打麦子。如果你在农村待过的，你种过地的，你就知道打麦子肯定不会在地下室了，地下室很小的，对不对？又没有风，对不对？肯定是在谷场上打麦子，对不对？好，就因为他们遭到了外族的这个侵略，他们打麦子只能在自己家里面地下室偷偷的打，就怕有什么事发生。但是这个神的使者称呼他的时候怎么称呼的？大能的勇士啊，大能勇士就躲在地下室里面，是不是？很奇特的哈，我相信不是在讽刺他，他在告诉他你是谁，你应该是那个大能的勇士，对不对？所以在这里也是一样，神的使者在告诉约瑟你是谁，你是大卫的子孙约瑟。那你是谁，由谁来定义的？是由，不是因为约瑟自己，你知道吗？是因为他接下去要讲的话。为什么呢？为什么你会被称为大卫的子孙约瑟呢？因为玛利亚要生一个儿子，他是从圣灵怀孕而来的，他要叫名字叫耶稣，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是不是？然后约瑟这个人在这里描述他是个什么义人。可能有些弟兄姐妹说，圣经不是说这世上没有一个义人吗？但是圣经还经常说这个人是义人，那个人是义人。我相信在这里他描绘的是说约瑟是一个遵行律法的人。为什么这么说？他看到玛利亚怀孕了，对不对？显然这个已经能看出来她是怀孕了。如果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怎么样去处理的？真是约瑟其实是有一个选择，或者说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什么？ 用石头把他打死嘛，对不对？带到众人面前用石头把他打死，这就是在民数记里面讲到了这个不贞的妇人的处理方式嘛，对不对？但是他没有选择这个方式，他选择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暗暗的怎么样休了他。因为他知道如果他认为他怀疑这个妻子是不贞的妻子，如果他有淫乱的罪在他身上的话，他和他结合他就怎么样也犯罪了，对不对？他也就犯罪了哈。但是呢，他又有怜悯，不愿意让他被众人用石头打死。按照当时以色列人的处理方式，是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可以把他休了，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离婚啊，可以这样去处理。这样的话，他就不需要被石头打死。所以摆在约瑟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什么？把他带到众人面前，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对不对？第二条是什么？暗暗的收了他哈，这样的话他就保全了自己的生命，对不对？好，而且约瑟自己也不至于犯罪，对不对？所以约瑟试图是用自己认为好的方式来解决他所面临的困境哈，他所面临的困境哈。但是在这里你会发觉一件很有趣的事哈，我们常常认为只有两个选择，是不是？要么打死他，要么收了他，就两个选择。但是神常常给我们看见，他给我们有更多的选择，或者说他给我们的选择是更奇妙的哈。就像那个行淫的妇人被带到耶稣面前是一样的，是不是？好，在这里神就恩慈的介入了这件事，用一个像在梦中向约瑟显现的方式哈。这个方式在马太福音的一开始，约瑟带着这个小小的耶稣的时候常常用这个方式，是不是？你去读马太福音一开始两章里面，好几处都是在讲到约瑟要到哪里去，都是神在梦中向他显现告诉他的，是不是？都是神在梦中向他显现告诉他的。而且在旧约里面，这个是神与人沟通常用的一种方式哈，神与人沟通常用的一种方式哈。当然我们的重点不在这个方式，我们重点不是在讨论这个方式好还是不好或者是怎么样的，我们重点要看一件事，就是神他恩慈的介入，或者说神恩典的作为。神在这里是要向约瑟显明的是什么？他要做什么，对不对？他要做什么？他向约瑟显明的是他要做什么。他告诉约瑟为什么玛利亚会怀孕，而且这个怀孕的这个孩子要成就什么。这是很奇妙的一点哈，神做事完全可以不告诉我们，你有想过这件事吗？你老板做很多事完全可以不告诉你的，你在公司里面的老板，你也得乖乖的去执行，对不对？甚至你很不理解他为什么叫你把一个东西改了一遍又一遍，因为你不知道很多的信息，对不对？你不知道很多的信息。但是神就是这样的恩慈，他把他要做的事告诉约瑟。他告诉约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他是在要求约瑟能够在这个事件当中，我们在这里看的不是太清楚哈，但是你仔细去思想，你就会发觉他邀请或者说他在征求约瑟和他同工，是不是？他在征求约瑟和他同工，他在吩咐他说，哦，你把这个娶玛利亚娶过来，然后给这个小孩起名字叫耶稣，因为这件事是我要成就的，是一件大事，是关乎这个弥赛亚的事。这是关乎弥赛亚的一件事，是神的整个救恩计划里面的事，今天落到了约瑟身上。好，约瑟要面临一个选择，他到底是遵行这个还是不遵行呢？如果今天这件事临到你身上，你会怎么样？你要去娶一个明显在别人看来是一个行淫的妇人，但是神告诉你说不是这样的。甚至你会发觉旧约的这些先知也挺苦的哈。神要先知去娶什么？淫妇为妻子，还要接纳他从淫乱而生的小孩，还有先知神要他用缘分去烤这个饼吃哈， 我们就不讲这个卫生或者说神的律法的条例，你想想就觉得这个饼全是粪的味道，是不是？你会发觉这些先知他们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什么？顺服神，是不是？顺服神。约瑟在这里也是一样哈，他很服从神的吩咐，对不对？然后你就会发觉第24节25节，约瑟醒了马上起来，醒了他就起来，不是说醒了再睡10分钟，是不是？我们现在冬天早上起来，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的哈，调了闹钟45分要起来的，总要再睡5分钟，50分起来，是不是？没有，他马上就起来，又遵着主的使者的吩咐，怎么把妻子娶过来？而且你这里特别注意哈，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神吩咐里面没有特别讲到这件事，对不对？但是神告诉他，这个怀孕是从哪里来的？是圣灵感孕的，不是一般的，好像男女结合生出来的小孩。所以他很在意，显然约瑟不是一个笨蛋哈，他明白了神在说什么哈，是不是？所以呢，虽然娶了这个妻子过来，但是没有和他同房，只等到他生了这个儿子哈，而且给他起名叫耶稣哈。你在对照路加福音里面，你就会发觉玛利亚也是，就是整个套路差不多的哈。天使向玛利亚显现，告诉他要成就的事，然后玛利亚就顺服，然后玛利亚就在那里颂赞神，是不是？所以这一对夫妻真的是非常的顺服神，非常的顺服神哈。我们要来思考这件事哈。今天我们的人生当中会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呢？神有的时候可能要我们去做一件显然我们觉得不太愿意去做，或者说我们甚至觉得说这样做真的是傻子的事，你会怎么样去做呢？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啊，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那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哈，这部分内容很重要的地方哈，第一个就是耶稣是由童贞女而生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所信的真理哈，这个关乎到整个我们信仰的核心的内容。刚才我们讲了很多论述，我不再做重复哈，不再做重复。然后马太要给我们看见的是，耶稣就是那位旧约应许要来的弥赛亚，他要建立一个国度，这个国度是要把他的百姓从最终拯救出来，这是整个马太所要告诉我们的。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当神在做事的时候，神常常是借着人来做事的。神借着人来做事，不是因为神不能做一定要人参与在里面，是因为神怎么样爱我们，你知道吗？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说啊，我们为神做了很多事，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仍然要拿那个以利亚的例子哈，来讲哈。以利亚觉得他为主耶和华神大发热心，对不对？但是神告诉他的不是这样，神告诉他不是这样的。所以神今天把他的作为显明在我们面前。我在讲以弗所书的时候也特别讲到这件事，对不对？神显明他的作为是要让我们能够参与在他的计划当中，这个不是要叫我们受累，是给我们恩典，你知道吗？今天你的老板把一个很重要的计划放在你的手中让你去执行，你知道是老板器重你，当然这是建立在你和老板的关系是很好的前提下，你跟老板关系很不好，你会觉得说老板是不是在整我，对不对？虽然我们今天跟神的关系因着耶稣基督因着圣灵我们是很亲密的，所以今天神愿意把他的这个工作放在我们手中，真的是神的恩典。或许你会说哦，我也不是约瑟，我也不是玛利亚，我跟他们跟耶稣的关系这么近，对不对？我也不是耶稣的12个使徒哈。但是你知道吗，可能在你手里神要借着你做很多福音的工作，你不知道的，对不对？可能借着你说的话，可能借着你的行为， 让周围的人能够认识你所信的这位神，是不是？可能是你的仇敌。当彼得问耶稣说，我饶恕我弟兄七次够不够呢？耶稣怎么回答他的？七十个七次不是要你饶恕490次好，你还拿个本子记下来，是告诉你要完全的饶恕他。七十个七嘛，是一个完全的数，是不是？所以我们思考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应神。我们可能不像约瑟，不像玛利亚，不像彼得，不像保罗，好像是这么样的，和真实的耶稣有这样的近的距离。但是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是有耶稣的，是不是？他也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很多的工作。我们可以像约瑟，像玛利亚一样来怎么样回应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回应他的恩典。这个恩典不仅仅是今天他给了我们舒适的生活，给了我们好像外面看得见的东西。这个恩典是讲到他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对不对？所以今天你要去做一件事，就是把这个从罪中拯救出来的这个道理，这个真理，这个恩典告诉那些还在罪中的人。看上去是很容易的，其实是很难的，因为很多时候是要遇到各样的事的。你能把这个恩典告诉你的仇敌吗？很难的，对不对？你今天到路上去传福音还相对简单，因为你不认识他。今天你有一个仇敌，有两个仇敌，神说你去，就像跟那个先知约拿说的，去那边传福音给以色列人仇敌。约拿说，我不去，我要朝相反方向走。我们常常是这样的，对不对？我们常常是这样的，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们不仅仅是看到了这个耶稣有童贞女儿身，耶稣是那位应许的弥赛亚，他要建立一个弥赛亚的国度。我们也真实的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人怎么样来回应神的恩典。这个是对我们现实生活更帮助我们去活出耶稣基督生命来的。否则的话，你知道再多耶稣是人又是神，他在同一个位格里面，他对你又有什么益处呢？是不是？今天如果你的生命没有改变，你只是知道这些知识，我们这个信仰对你有什么益处呢？是不是？所以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认识真理，我们更要追求怎么样活出真理来。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是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成就了这救恩。不是我们有什么好在你的面前，我们在你面前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你若救他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是在你有赦免赦罪之恩，所以我们只能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更多的显明你的恩典，求耶稣基督他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能更多的显明出来，以至于我们的生命真正的被这位我们的王所得着，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这位王的样式来。虽然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我们不能，但是神真的在你有大能，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当我们愿意匍匐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你就赐下那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救恩计划中有份。这是多大的恩典，我们感谢赞美主，真的愿你借着各样的事来陶造我们，让我们能够伏在你的脚前，让我们能够像众先知和旧约中的那些先知一样说，神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不是我们真的从肉体来讲愿意被你差遣，乃是真的被你的灵所感动，被你的生命所得着，和被耶稣基督所改变，把他的宝血所改变，以至于我们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们感谢赞美主，真的借着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不再再活在那个老我里面，不再再活在那个旧的生命里面，乃是活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感谢赞美主将一切的荣耀都归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